天灾人祸，世界滑向深渊，善恶征战，教会经历考验，圣经预言揭示真相，打开结局，展现未来。盖印人生从读经开始，欢迎收听遍览圣经学预言，主讲王静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继续遍览圣经学预言。我们今天要进入启示录第二章的学习，我们首先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主你赐下的圣言，赐给我们启示录，借着约翰传给教会七封书信。求主在我们一同学习查考的时候，你圣灵与我们同在。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前面呢花了几堂呢来介绍启示录的第一章，我们看出在教会和基督之间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他的右手拿着七星，托住教会的传道人，教会的领袖，而他自己又行走于七个教会的灯台之间，表明他对教会的日夜看顾。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十一节，约翰奉命啊要写信给以弗所在内的七个教会。那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七封书信。这七封书信呢，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和第三章。那么在这两章书中间，在写给七个教会的信啊，它有一定的书信的模式，开头都是一个固定的格式，说你要写信给某某教会的使者，然后呢介绍写信人他的自我介绍。对于这七个教会，耶稣呢用了不同的方式来介绍自己。我们会看到他每一个对自己的介绍和这个教会的需要是彼此的呼应。接下来呢，耶稣就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于是呢就对于每一个教会说出他们哪些是值得表彰的行为，还有哪一些是值得责备需要改进的。接下来呢，就是耶稣就发出命令，吩咐教会应当怎样行。最后啊，是对凡有耳的一个劝勉，对教会发出的劝勉。所以整个信的结构啊，大致是这样。那么这个第一章，它和第二章的这个书信呢，其实它有一种对应的关系。你比方说第一章的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说它的这个看上去像人子的眼睛呢，如同火焰，脚呢如同炉中锻炼光明的铜。这个描述啊，就和第二章的第十八节写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的信里边描述就是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说那个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上帝之子说，这个就对应了第一章十三节到十五节的内容。第一章的第十六节，这说从他口里边有这个两刃的利剑，跟他相对应的是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中间，耶稣对自己的介绍。第二章的第十二节说那有两刃利剑的。第一章的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耶稣介绍呢，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对应第二章八节写给四美拿教会的使者对自己的描述，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所以这里呢，第一章十七节十八节对应呢第二章的第八节，也就是第二个教会写给四美拿教会的时候人子对自己的介绍。一章的二十节说这个七个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那直接呢就在第二章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的第一节经文里边就有这个对应的表现。那么这里的人子对自己的介绍呢，就是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的那一位。在结构上的这种对应关系，让我们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这种结构后面的浓浓的希伯来的思维和思想模式，潜在的指导着这部书的行文。 这七封书信的第一封信呢，就是写给以弗所的教会。在约翰的时代，以弗所是罗马亚细亚行省的一个主要的城市，那么后来呢成为它的首府。它是位于爱琴海的重要的一个港口，也可以说是当时的商贸中心。在以弗所这个城市是没有罗马驻军的，它有相当的这个自治的权利，一些重要的法律案件呢也通常在这里审理。从一个意义上来说呢，以弗所也是当时的一个宗教中心，对皇帝的崇拜啊，在这儿呢也是非常的兴盛。以弗所这个词儿，它的意思呢可以是可羡慕的，值得羡慕的，同时呢也包含呢有首先的意思。以弗所教会的兴起呢，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上呢可以看出端倪。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第十八节说，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第十九节说，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那么后来有名的亚波罗，他也是和这个以弗所教会有关的。十八章的二十四节说，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所以保罗给亚波罗的指点呢，也应当是发生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圣经上说，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够讲解圣经，以至于后来还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说明亚波罗当时在教会呢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啊三十一节啊，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那说明保罗啊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呢有三年的时间。按照教会的传承来说，那么他是保罗开始之后呢由提摩太接替，那么提摩太之后呢就由老约翰来牧养。那么据教会传统上说，约翰和主的母亲玛利亚在晚年都是在这个城里啊睡去，而且呢葬在这里。好，我们下面来看这封书信。第一节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这个教会的使者前面已经解释了，他就是教会的负责人、教会的传道人、教会的领袖。写信说什么呢？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那么这里呢就介绍这位人子，写信的人啊，他是拿着七星啊，把这个教会的领袖是握在手中，在教会中间穿行的，关注教会、关怀教会的这么一位。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这一段话表明了写信的人子对于以弗所教会非常的了解，非常的熟悉，也对他们呢给予了相当的肯定。以弗所教会不仅表现了相当的好的行为劳碌忍耐，而且呢也不能容忍恶人。说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保罗在使徒行传里边呢曾经就说过，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那么保罗在这儿呢以上帝给他的这种先知先觉警醒教会。很明显呢，以弗所的教会也是从中得到了警告，而且呢去试验他们。这个试验呢也就是说在教会内啊要有一定的判断，要运用自己的判断能力，把他们所教导的东西与圣经与上帝的话来进行对照。以赛亚书上面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对于我们所听见的道，我们需要和上帝的话来进行对照，特别是和上帝的律法进行对照。与上帝的律法相吻合的才是真理，而与它相违背的那就是犯罪，就是假道。因为违背律法就是罪，罪就是违背律法。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判断真假是非的一个标准。到约翰写这部书的时候啊，这些使徒都相继的 啊，为主殉道。据教会的传统啊，说第一位为主殉道的呢是使徒雅各，彼得是倒挂十架，马太呢也是被枪刺死，而马可是被人呢倒拽的沿街倒拽，而最后呢被烧死。写路加福音的医生是被挂在树上，保罗被斩首，亚波罗是为主的名被杀，提摩太因为劝告民众离弃偶像敬拜真神，被人呢用乱棍打死，尼哥底母也是因为他不遗余力地安慰贫穷探望被囚的，勉励那些动摇的坚固信使的，最终呢也是被捕被鞭打而死。主的弟兄雅各哪怕到了94岁的高龄，也是被人带到屋顶推倒在地，然后呢用棍石击打，为主殉道而死。以弗所的教会他们就生活在使徒那一代人，所以他们能够很清晰地能够辨明真假使徒，这个是他们的长处，是他们的优点。第三节说，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说明这个教会呢也是在为主做工传扬福音的过程中间表现了相当的忍耐，为主劳苦，但是呢他们也不完全。第四节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起初的爱心究竟是什么？我想我们很多人都能够体会到，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那种热忱，那种以上帝为至上的志向心志，那种初次得见真光的发自内心的喜悦，纯正的动机，那种在后来看来是完全傻乎乎的不为自己考虑的状态境界，那种不畏人言不怕被误解不与人攀比，内心焦急的为那些朋友啊，为那些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人，为他们的灵魂而焦急的做工的精神，这都是起初的爱。预言之灵啊，对此有这样的评述说，说这个教会撑在圣所的天平上显出亏欠，因他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然后他引用圣经的啊启示录2章2节到3节，然后说尽管具有以上的优点，这个教会仍旧显出亏欠，他们致命的缺陷是什么呢？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难道不是我们的情形吗？我们的道理或许是正确的，我们或许恨恶假道，也不接待那些不忠于原则的人，我们或许以不知疲倦的精神劳碌做工，但就算这样也不够，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求我们悔改呢？原来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如果我们这一点若是欠缺，其他一切的优点都属不足。你起初明白现代真理时，曾使你心中喜乐的亮光，乃是你的经验和工作中的一个主要元素，而你的内心和生活中已经失去了这个元素，基督就会看你缺乏信心，宣布你已经堕落，处于危险之境。在教会箴言卷六的第54章上面说，说他们既对旧灵缺乏兴趣，就表明他们已经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因为没有人能够尽心尽心尽力尽意地爱上帝而不爱那基督为之而死的人。再来看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扪心自问，我是否因为在教会遇到了某一件事情，或者某一个人对我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或者看到了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或者是自己也做错了一些事情，让自己的爱心渐渐的冷淡，与基督渐行渐远。主耶稣呼唤我们了，要回想我们是从哪里坠落的，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情。我们用今天的通俗的话来讲，没有一种傻帽的精神呢，他根本就不配去传福音。凡事斤斤计较，想得人赏识，这哪是发自内心的毫无偏差的那种纯正的动机而行出来的事情呢？ 愿主帮助我们不忘初心，奋起直追。第五节接着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那这个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很明显的，这个灯台啊，它是发出亮光的光源，你把灯台挪走了，那么剩下的就是黑暗。我在这儿呢，想给大家介绍一下预言之灵啊，它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它的这个奥妙之处。许多的圣经的解释来谈到这个灯台的时候，都没有办法把这个灯台说清楚。我们就知道呢，在这个出埃及记里边，在这个圣所建造的过程中间呢，它有一个家具，就是这个灯台。那么灯台呢，也是圣所里边的唯一的一个光源。但是你看，在启示录第一章啊，这个第二十节就是说，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那么以弗所教会如果没有悔改就把灯台挪去，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呢查考这个灯台它的希伯来的这个文字的意思啊，它大概可以引申为什么呢？最初的光，它是由两个字根组成的，一个是表示这个种子，第二一个呢就是开始。那么合起来呢就是种子的开始，那把它用到灯台上，它的具体的意思呢就是光的开始，或者说起初的时候的亮光。我们在创世纪啊可以看到，就是太阳月亮，就是这个地球上获得的光源，它是在第四天所创造的。可是在创造天地的第一天，那么上帝就说要有光，于是呢就有了光。耶稣呢也说，我在世界啊就是世界的光。在太阳月亮还没有创造之前，什么光来照亮这个世界呢？这个光就是主耶稣，他是世界的光。我们在启示录的结尾第二十二章看到这个新耶路撒冷降到地上，这个新天新地创造之后，在这个新耶路撒冷的圣城里边，第五节说不再有黑暗，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这里又回到了创造之初没有日月灯光照的时候的状态，是什么光来照亮他们呢？是主上帝的光来光照他们。所以啊，我们说这个最早的光，起初的光，那就是耶稣这个世界的光。那么这段话的严重性就非同小可了，说你如果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我临到你那里怎么办呢？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把你原来的地方那个起初的光，那个世界的光，那基督的光从你那里挪去，你就和基督无关了，你就成为再次的堕入黑暗之中。这个说法的另外的一种表达方式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启示录的第三章第十六节，对老底家教会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把你吐出去，你就跟我没有关系了。所以对于不悔改的人，上帝呢要把他的灯台从他的原处啊挪掉，把这个起初的光从他的原处挪掉，让他那里呢只有黑暗笼罩。那么预言之灵在这一点上表现了什么样的特别的地方，让我们能够看出它的奇妙呢？请看他对这个灯台的一段评述。他说，灯台如果让人来顾看，灯火就会颤动熄灭，但上帝没有将教会交在人的手中，基督是圣殿的看守者，他成为世人舍命，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是上帝殿宇诚信真实的守望者。我们从这段话看出来，他描述这个灯台的守望者是谁呢？是谁在看管这个灯台？是谁让这个灯台发光啊？不是让人，如果是人的话，他就会随时都会熄灭的，但是这个是基督，是殿堂的看守者，灯台由他守望，由他带来光明。我们要从希伯来的这个文字中间走一大圈才能来到这个结论，可是预言之灵呢直接的就把这个结论拿到我们的跟前，把我们带到这个大光之中，这样来解释圣经，让我们更多的去 领会圣经的含义，这就是小光引导大光。这样的例子啊，在整个预言之灵的著作中间可以说是比比皆是。那我们在往后的学习中间呢，遇到这样的例子呢，我们还会不断的来加以引用，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来欣赏。但是在这里啊，最为关键的是我们需要悔改，以便让基督这个起初的亮光永远的在我们周围照亮。下面再看第六节，说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黎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黎格拉一党的人呢，他这个词呢，在圣经里就是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六节和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十五节这两处出现，究竟是一个什么含义，有不少人呢对他进行过猜测，但是呢，我们并没有太强的证据来证明呢一定是那些猜测的意思。不过预言之灵啊，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说尼格拉一党人的罪是什么意思呢？说我们没有犯尼格拉一党人的罪，利用上帝的恩典来放纵情欲。这个是在《评论与通信》1887年的6月7号这篇文章上的一段话。在另外的一篇文章啊，这个怀师母继续说，说现在所传的道理大多数都是说基督的福音已经取消上帝的律法，我们只要相信就可以不遵守主的道，这就是基督所严厉指责的尼格拉一党人的道理。那么根据这两段话，我们可以大致得到一个结论，也就是所谓尼格拉一党的人，他们的意见呢，就是只要有恩典就不用在乎行为了，只要相信就可以不守律法了。那么怀柱对于尼格拉一党人的这个说法，其实呢也是有历史的根据的。那我们这里呢引述一下早期的教会领袖们他们对尼格拉人的这个记载。生活在公元180年左右的艾任柳，他对这个群体呢是这样说的，说尼格拉一党的人是尼格拉斯的追随者，尼格拉呢，他是使徒们第一个认定的这个执事，后来领导一群人呢，过着这种所谓的不受约束的这种放纵的生活。在公元207年左右，特图良描写这个尼格拉党人的时候说，他们是要维护欲望和奢侈。所以这两段教父的这个说法呢，他实际上也印证了怀师母认定了，说这个尼格拉一党的人，也就是在所谓的恩典之下放纵肉体的行为的这样一种错误的教导与行为。那么我之前呢看到另外一个解释，说这个尼格拉党呢，意思呢就是说胜过的意思，胜过什么呢？胜过平信徒。这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这个神职人员和平信徒啊进行分类，并且呢神职人员呢胜过平信徒。那么他的这个字根的来源呢，就是因为在尼格拉这个词里边呢有人的意思，那么人呢又把它引申为俗人。但是实际上呢，在教会历史圣职的这个开始呢，是在第三世纪和第四世纪，所以它还不是在以弗所教会时期啊这个时候所出现的。所以呢，这种解释啊，应该可以认为是一个误解。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再次看到预言之灵它这个解释的这种指导性啊，它的正确性。确定尼格拉一党就是利用上帝的恩典来放纵肉体的情欲，认为只要是相信基督的福音就可以不在乎上帝的律法，这种人就是以弗所教会所恨恶的。耶稣也说这也是我所恨恶的。那么耶稣的教导是，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有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有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所以你看呢，耶稣说这个什么人废掉这个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他都在天国是称为最小的，是最无份的，是违法者，是没有办法进入天国的。所以这个尼格拉一党的人在讲基督福音取消律法， 那么这个也是耶稣所恨恶的。恩典和律法它不是彼此的抵消，赐下恩典正是为了帮助罪人脱离罪恶，借着上帝恩典的能力而发生变化，以致能够守上帝的律法，在上帝的眼中行他律法上所刻画的、规定的、指导的正义的事情。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以弗所教会他们有着纯正的福音、纯正的道理，而且他们有识别假的福音、假先知、假使徒、假道理的这个能力，有这种属灵的洞见，这是非常宝贵的。他们的问题呢，就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所以呢要悔改。所以第七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以我们在这里注意到啊，这个圣灵他不是只是把信写给以弗所的教会，而是说向众教会所说的话。这里说的这个凡有耳的，就是那个耳朵被开通了，能够将当受的教训印在心上的。约伯记的第36章第10节说，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以赛亚书的第50章第5节说，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可见呢，耳朵被开通的，他就是顺服上帝的，是将上帝的教训印在心上而脱离罪孽，从罪孽中转回的人。那么对于这些听从悔改把他听进去而得胜的，耶稣有什么吩咐呢？有什么奖赏呢？他说，我就要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亚当因为犯罪而逐出伊甸园，与生命树隔绝，经历死亡。那么耶稣对以弗所教会以及众教会说，我就把你们带回到上帝乐园，带到生命树下，让你们能够重新的返回生命树，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从亚当被逐出伊甸园，人类所孜孜以求的梦想也就在这儿而得以实现。这是何等美好的应许啊！天父，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爱我们，日夜看守你的教会，求主帮助我们悔改，找回起初的爱心，归回纯正的道理，像主那样得胜，重返生命树。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